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一份十年期的双边安全协议。黎巴嫩真主党再次袭击以色列，报复指挥官被击毙。记者面临俄罗斯起诉，华尔街日报要求无罪释放。中共黑客入侵美国国务院，摄取60000份电邮。微软总裁作证时挨轰。拜登对儿子受到定罪公开表态，表示不会特赦或减刑。美、澳等西方盟国对香港取消流亡人士的护照表担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统拜登礼拜四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十年期双边安全协议。泽连斯基形容这个是抗俄作战历史性的一日。根据这份美乌安全协议，美国未来十年将提供乌克兰一系列军事援助和训练。协议说，未来俄罗斯如果发动任何武装攻击，美国和乌克兰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最高层级的商议。协议亦承诺加强乌克兰军队合作进行训练，致力于加强乌克兰国内武器产业等。泽连斯基和拜登礼拜四当日是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豪华度假胜地，靠近 G7 峰会会场地方签署的这份安全协议。泽连斯基亦说，这份协议将是乌克兰通往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的桥梁。而美国和乌克兰签署该协议前不久，七大工业国集团才刚刚同意另一份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贷款的计划。在以色列11号空袭并击毙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高层指挥官阿布杜拉后，真主党表示礼拜四该组织再次向以色列军队发动多次火箭和无人机攻势。自真主党盟友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团体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引发加沙走廊战事以来，真主党几乎每日与以军跨境交火。前一日，真主党已对以色列北部发射大量火箭，以报复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造成阿卜杜拉身亡。礼拜四，该组织又在声明中说，他旗下的战士发动火箭与无人机攻击，瞄准6处兵营与军事场所，同时又向另外3个以色列基地出动装载爆裂物的无人机队。以色列军方就说，当日大约有40个抛射体向加利利和戈兰高地发射，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下来，其余抛射体就引发火灾，造成2名军人受伤。俄罗斯检察官13号表示，他们已经将在押美国记者埃文格尔什科维奇的案件提交给法院，因为他们已经认定格尔什科维奇过去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收集有关俄罗斯一家坦克工厂的信息。格尔什科维奇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他的雇主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发表声明说，格尔什科维奇面临的是虚假且毫无根据的指控。拜登总统此前曾经表示，拘留格尔什科维奇是完全非法的。华尔街日报出版人艾尔马拉图尔和主编艾马塔克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立即释放格尔什科维奇。他们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决定起诉格尔什科维奇，这个令人深感失望，亦同样令人愤慨。 礼拜四，微软总裁史密斯出席一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就去年微软系统受到中共黑客入侵作证。面对议员三个几钟头的质询，史密斯在会上受到猛烈的抨击。根据微软揭露的信息，去年夏天中共黑客入侵微软系统，摄取60000封国务院电子邮件，而同俄罗斯有关的网络犯罪分子今年亦窥探微软高级员工的电子邮件。议员引用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今年四月的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调查结果，抨击微软在中共黑客事件上缺乏透明度，并称这件事是可以预防的。微软总裁史密斯亦用了三个几钟头回答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所提出的问题，并向议员保证微软正将网络安全深植于企业文化中。史密斯还说，微软董事会一日前已经通过一项革新方案，将网络安全成绩与高层主管的年度奖金挂钩，并将它纳入每位员工的年度考核。礼拜四，拜登总统在意大利出席 G7 峰会时指出，他的仔亨特因购买手枪时谎报毒瘾而被定罪，他不会特赦他的仔，亦都不会减刑。拜登当日在意大利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议，在记者会上，当记者提问对他54岁的儿子面临刑责是否会减刑时，明确回答话不会。他说，我对儿子亨特感到非常自豪，他已经克服毒瘾，他是我知道的最聪明、最正派的人士之一。拜登表示，我会遵从陪审团的裁定，我将这样做，我不会特赦他。亨特一案亦是史上首次对现任美国总统儿子进行刑事起诉的案件。一个陪审团这个月11日已经裁定亨特犯有3项重罪，罪名是他在2018年吸食快克古柯碱成瘾时购买手枪，但目前刑期尚未确定，预计法院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宣判。香港援引国家安全法取消6名民主活动人士的护照表示担忧，西方国家对这件事的谴责声浪变得越来越大。香港政府6月12日以新国安法为法律依据，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美国呼吁香港官员立即停止恐吓和禁声意见人士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礼拜四表示，美国依然对香港当局试图将最近颁布的第23条立法延伸至境外，作为他持续进行跨国镇压行动的一部分，深感关切。澳洲亦表示对香港权利和自由的损害感到担忧，并补充说安全法影响深远，包括对在澳洲的个人的影响。负责印太地区的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就称，取消护照是香港当局最新的令人遗憾的决定。欧盟发言人礼拜四亦说，针对这些活动人士撤销护照和其他措施，似乎证实了我们对在域外适用安全法以压制意见人士的担忧。加拿大亦对该法对国家安全罪行的广泛定义所导致的执法过度提出警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访问北韩之前，美韩紧急通话并发出警告。 G7 峰会第二日议题将聚焦对话紧张局势。中共插旗美国后院，秘鲁邀美投资制衡。 USCC 听证，中国正为台海冲突及与美开战做准备。中国居民偷特斯拉机密在华建厂，或面临10年监禁。纽约下个礼拜或出现极端高温，小心中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外交部6月14日表示，南韩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即将访问北韩举行了紧急电话会议。据南韩外交部表示，外交部第一次官 金鸿钧在与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的电话中表示，普京的访问不应该导致平壤和莫斯科之间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坎贝尔对金鸿钧的担忧表示认同，承诺将继续合作，以应对普京这次访问可能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和挑战。南韩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在12号表示，普京将在未来几日内对北韩进行访问。俄罗斯新闻部礼拜一报道称，普京将在几个礼拜内访问越南和北韩。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14号在年度峰会上举行最后一日的会谈，对华关系将是峰会的首要议题。 G7 还寻求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的共同回应。美国认为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加剧了乌克兰战争。总统拜登礼拜四在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双边安全条约后说，中共提供的不是武器，而是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和技术，它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俄罗斯。拜登说 G7 同意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战争机器所需的材料。这次会议召开之际，北京和西方的贸易关系正在恶化。目前美国、日本以及作为 G7 组织非正式成员的欧盟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担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在峰会前对记者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这些政策在全球导致了有害的影响。中国出资在南美洲秘鲁新建的巨型深水港前海港，不单止将加速亚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贸易，为中国的商品打开新市场，亦是中国在这一块向来被美国视为后院的区域插旗，加强它在南美洲的影响力。美国担心这一类中国出资兴建的港口必要时有转为军用的可能性。考虑到地缘政治，秘鲁官员正试图以前海为例，邀请美国到它的资源丰富的后院投资。秘鲁驻美国大使阿尔弗雷多·弗雷罗提出新港口项目，名为科里奥，位于前海以南近700英里地方。弗雷罗说这个项目很有潜力，因为它比邻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他在纽约向高管进行演讲后，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这个将是一个可以制衡中共前海计划的港口。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3号针对中共是否在为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进行准备举办听证会。多位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为台海冲突以及与美国正面开战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焕认为，极端情况可能只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台海小型冲突亦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而导致西方对中国实施的制裁。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古特·古德温指出，跟踪中国食品、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指标变化，有助于美国发出战争爆发的预警信号。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姆斯说，美国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为冲突所做的准备，并能够辨别中国将几时准备采取行动。中国宁波居民佛贝尔涉嫌密谋偷窃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商业机密，在中国建厂。13号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认罪，他的同伙邵一龙仍然在逃。58岁的佛贝尔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他将在今年10月9号被判刑。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在声明中说，今日的认罪表明，我们是如何迅速将那些挪用属于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的人绳之以法，以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根据起诉书，法贝尔和邵一龙利用一家美国领先的电动车公司的商业机密， 来建立自己的业务，甚至将他的业务宣传为这家美国公司产品的替代方案。他们在中国经营着一家中国企业，该企业出售制造电池的技术，包括电动车电池。纽约州州长霍楚13号提醒民众，为礼拜五可能的强风豪雨和下个礼拜的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做好准备。由17号开始的极端高温将持续一个礼拜，18、19号的体感温度可能将超过100华氏度。州府办公室提醒，幼儿、老人、肥胖者、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容易受到高温影响，应该留在有空调的空间以保持凉爽。如果家没有使用空调，纽约市民可前往避暑中心。州府建议日头的炎热时段应该避免进行剧烈运动和锻炼，外出应该着浅色的衣服，经常补充水分，并戴帽来保护你的面和头部。身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可能会中暑，如果身边的人出现中暑的迹象或症状，要立即致电911。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泽连斯基透露，习近平已经对我作出承诺，拜登一语拆穿骗局。中国出口武器质量差，被两国投诉。中共海警可以逮捕越界人士，南海争端将会白热化。中共血旗在悉尼被倒挂，网友称赞做得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受邀出席意大利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3号表示，在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习近平向他承诺中国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而美国总统拜登一句反驳就拆穿了习近平的大话。同时，拜登和泽连斯基同一日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安全协议，为乌克兰建立长期阻吓俄罗斯侵略的野心。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联合记者会，有记者问泽连斯基，中共是否俄罗斯所犯罪行的同党，并且说有传言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时推动自己的和平方案，中方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对俄乌战争的愿景可不可能改变？而泽连斯基就透露，他通过电话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习近平说不会向俄罗斯出售任何武器。泽连斯基意有所指说，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如果习近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对我作出了承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提出的和平方案是基于领土完整、主权、核安全和粮食安全。他说如果中国有不同的看法，他可以准备另外一个和平方案。泽连斯基指出，如果中方和他对和平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可以找到对话。而在旁边的拜登就再加一句话，中共没有提供俄罗斯武器，但是他们提供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制造武器的技术，所以他实际上是帮助俄罗斯，那就直接拆穿了中共的把戏。网民评论说，拜登那一句才是关键所在，甚至有人提出，那是不是泽连斯基故意被个氹习近平踩？6月12号，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以涉及俄罗斯为理由，制裁超过300间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受制裁的都加入了 SDN 黑名单，其中包括46间中国公司、机构和个人。 SDN 黑名单是美国针对他认定的恐怖分子、军阀、暴政官员，或者美国认为损害美国和他的盟友利益的人，以及国际犯罪分子执行制裁的名单。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对于15号在瑞士登场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私下确实在进行动作抵制， 游说各国政府支持北京上个月提出的和平方案。十名外交官证实中方确实有游说活动。随着峰会日期逼近，中方亦都加强外交攻势，主要是透过同到访的外国政要会面、打电话以及在微信平台向外国使团留言。多名匿名的驻中国外交官指，中国同其他开发中的国家对话嗰阵，并冇公开批评呢一场峰会，亦都冇直接要求各国弃权，但系就讲明峰会将会延长战争。13号 G7 峰会期间，拜登同泽连斯基签署咗一份为期10年的双边安全协议，被认为系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美国将会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提供长期的支持。该协议的内容说，美国打算提供长期物资、培训和咨询、保障、情报、安全、国防工业、机构和其他支持，发展乌克兰安全和国防力量，令能够捍卫主权、独立、民主的乌克兰阻止未来的侵略。泽连斯基发表了系列推文，对同美国签署的10年安全协议表示兴奋。拜登认为这是签署了自从乌克兰独立以来，乌克兰同美国之间最强力的协议。泽连斯基说，这明确表明了美国帮助乌克兰赢得这一场战争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下星期访问北韩，并且会见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美国、日本和南韩就计划在这个月底展开代号自由都印的首次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将会涵盖海域、水中、空域和网域等作战领域。南韩军方透露，韩美日正在部署由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参与的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至于演习时间、参与战力等细节还仍然讨论紧。到目前，韩美日只是在海上或者空中等单一作战领域进行过联合演习，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还是属于首次。另外有消息指，吉尔吉斯银行禁止卢布交易。吉尔吉斯是俄罗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军事联盟成员，现在该国银行禁止与俄罗斯银行进行双向卢布交易。外界多方预计卢布会变得一文不值，冇人愿意背负包袱。6月14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咗导弹空袭，动用咗各类型导弹同沙克德型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嘅战斗机、防空导弹部队、机动火力大队同埋乌克兰国防军电子战装备参与咗击退敌方空袭。喺克梅利尼茨基、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敖萨德、扎波罗热、蒂涅帕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洛沃格勒地区的防空战斗，有24个空中目标被击落。之前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有10至14艘舰艇，同时守卫黑海克里米亚的黑赤大桥，现在已经是零。俄罗斯黑海舰队撤离保护黑赤大桥的舰只，取而代之的是各类路障和海障。外界质疑这样的黑赤大桥俄罗斯还能够守几耐？精通乌克兰问题的军事分析家卡帕表示，乌克兰现在有能力利用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令克里米亚在军事上毫无价值。由于入口中国生产的军事装备零件存在缺陷和技术问题，令孟加拉忍无可忍，对中方再次提出指责。而在之前，中共出口的军事装备就因为质量问题导致各国买家取消订单。印度媒体《经济时报》13号报道，孟加拉空军指责中国制造的歼七战斗机和短程防空系统存在技术问题，中国制造的 K8W 轻型攻击机的发射弹药亦都存在问题。印度媒体说，孟加拉陆军由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购买了主战坦克 MBT-2000， 不过据讲，北方工业公司在提供维修保养这些坦克的时候，说所需要的零件方面遇到困难，而孟加拉海军方面亦都面临挑战。两艘中国制造的护卫舰 522号联盟港南、523号普田南在抵达孟加拉蒙拉港之后没几耐就出现了多种故障，而中国公司要求额外付款才能够维修这些船只。中共交付给孟加拉海军的两艘中国制名级035支型潜艇被认定是不可以用。另外，孟加拉还由中国购买了45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现在亦都替换了36套土耳其制造的多管火箭炮系统。孟加拉长期购买中共军备，之前该国空军就发生过拒绝接收两架中国制的运12和新州60运输机的事件。不只是孟加拉，缅甸等其他国家亦都面临中国制造的战斗机质量差的问题。中共出售给缅甸的 JF-17 枭龙战机的雷达精准度很差，战机本身亦都缺乏超视距拦截导弹的能力，再加上在重力过大的时候机身容易损坏，尤其是翼尖和武器挂载的位置，令到缅甸空军被迫停飞这些战机。去年11月缅甸军方和克伦族国防军交战的时候，一架缅甸空军喷射式飞机坠毁，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坠毁的飞机正是中国制造的 K8W 轻型攻击机。和西方同类系统相比，中国武器的成本更低，但是出售的武器质量低劣，表现差，很多时候中方还不愿意处理善后问题。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发表的报告，2019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武器出口全球份额比例只是 5.8%， 其中前三名入口武器的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泰国。而美国作为第一武器出口大国，就占全球份额的 42%。 中共在5月中那阵公布最新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式规定，进一步落实在2021年开始实施的海警法。新规例将会在15号正式实行，除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曾经公开对中国海警未来可能在南海执行逮捕行动表达担心，相关领域的专家和菲律宾官员亦都认为，未来南海争端和冲突恐怕将会因此趋于白热化。日经亚洲指出，中共5月15号公布的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式规定，呼吁海警单位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对非法进入领海的外籍人士有拘留60日的权力，并且可以对在南海捕捞的渔船进行登船检查。因此公布之后引起菲律宾当局的不满和反弹，该国总统小马可斯更直指北京当局此举令人完全无法接受。菲律宾外交部亦都谴责该规定，指中国海警若果引用该规定在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进行逮捕，恐怕会直接触犯国际法，强调任何国家国内法例的适用范围不应该扩大到其他国家领土、海上领域或者是法律所及之处，亦都不应该触犯其他国家的主权或者在国际法规范之下的其他权利。史丹福大学戈尔迪兹杰国家安全创新中心的海洋之光计划负责人鲍威尔就认为，中共海警作业新规例的实行有可能令原本依赖在相关海域捕捞维持生计的菲律宾渔民畏惧，强调北京当局有可能透过拘捕菲律宾渔民对马尼拉当局进行威吓，直至在双方海上主权争议中获取优势。而且中共过往亦都有逮捕外国人士进行人质外交的记录。位于纽约的国际风险情报公司 RANE 的亚太分析师费斯勒亦都指出，在新规例正式实行之后，北京当局将会能够利用该工具对任何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进行针对性的执法行动，除了菲律宾之外，包括台湾、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都可能受到影响。但是由于越南和中国都是属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因此越南面临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近日，香港驻悉尼经贸办所悬挂的中共五星血旗被倒挂在旗杆上高， 引发网友广泛讨论，直接称赞。仲有人分享话，自己住嘅镇就系用中共旗做厕所门帘。近年嚟，中共五星血旗倒挂事件无一例外，成为大众讲笑嘅话题。在中国小红书网站，有人分享了一张相，在相里面，香港驻悉尼经贸办所悬挂的中共血旗倒挂在半空。分享者说， QVB 这边将国旗倒转挂。 QVB 指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大厦，位于澳洲悉尼市中心，是该市的重要地标。有人留言证实说，刚刚看到的的确是。这张相随即在 X 平台获得众多的网友点赞、分享和留言，大家都表示厉害，做得好，这种共匪血旗应该烧了它。还有人针对分享者讲的国旗纠正说，那面是黄俄匪旗，不是中国国旗，中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中华民国才是中国。一位网友分享说，有一年回老家，适逢庙会，我哋镇上嘅中共旗就系倒挂噶，而且镇上厕所嘅门帘亦都系一面共匪国旗。2019年4月12日上昼，黄之锋喺面书铺出咗香港中联办门前倒转挂五星旗嘅相，嘲笑话唔知道上传一张相会唔会俾警方话系违反国旗法啦。随后就不断有人铺出中联办倒挂五星旗嘅相，并且引发广泛讨论。好多人都讲笑话，中联办作反啊！中联办向党宣战。江苏省南通市兴东国际机场外面，有民众发现悬挂的血旗不单止倒挂，而且呈现下半旗状态，同样引发关注。2017年，澳门码头亦都曾经发生倒挂五星旗的场面，过了5个钟头之后才发现。澳门码头起初声称有人移花接木、P 图恶搞，还要求警察局介入调查，但是后来终于承认。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克兰首次摧毁俄国通讯站，俄指挥部被瘫痪，俄舰喺美国外海遭包围。谷歌城中共官宣布，夸赞习近平令美国议员震怒。俄国间谍不约搞破坏，乌网攻俄机场，莫斯科航班停飞。拒交拜登录音，美国司法部长被众议院起诉藐视国会。G7 推动哈马斯接受停火方案，美国或撤销半岛电台采访资格。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4日，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七国集团领袖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同美国签署10年的安全协议中获得利好的消息，而普京派出潜艇挑衅美国，美俄双方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展开激烈斗法，而俄罗斯被团团围住，显然处于下风。根据路透社报道， G7 领导人在6月13日召开峰会前，一致同意利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3250亿美元的资产的500亿美元利息，来协助基辅。乌克兰获得呢支钱之后，将再还俾美英等国先前提供嘅贷款，等于系用俄罗斯嘅钱还俾美英等国。而加拿大表示会出资50亿作为援助嘅一部分。除此之外，12号美国下重手，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嘅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嘅俄罗斯企业进行交易嘅外国金融机构都会将被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咁样实际上系金融科技通通封杀。 与此同时，美国将制裁目标仲对准了俄罗斯境内的300多个个人和企业，包括制裁多家中国公司，主要是进一步阻止中共帮助俄罗斯。这次朱七领导人草案中就指出，中共正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安全影响，而华府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主任余茂春认为，不能够只是口头警告，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实际的措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3号俄罗斯财政部长公开承认所有的无人机都来自中国。网友说，普京将习近平卖了，抄了习近平的后路。专家分析，美国和盟友的制裁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普京的决心，但是制裁会增加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难度，亦都会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另外，对乌克兰来讲，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得到了解决，就是拜登和乌克兰签署了十年安全保障协议。这份安全协议中提到，美国将帮助乌克兰提供长期物资，建设乌克兰的国防能力，扩大情报共享，增强互操作性，加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基础等。泽连斯基亦都在推文上说，提供战斗机的问题被列入议程，美国援助爱国者和一个中队的战机，不只是 F-16。而近期俄军在战场损失重大，在13号乌克兰军队又首次摧毁了俄罗斯最新的 R-46M 通讯中继站，这种移动综合体是为了提高现场无线电通讯的有效性。这个是俄乌开战以来通讯站首次被摧毁，导致俄罗斯指挥所和俄军部队之间的通讯中断。在美国制裁普京的同时，俄罗斯核潜艇这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进行了精密巡航导弹武器演习。俄罗斯舰队在古巴亦都将访问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正在派遣一艘军舰在哈瓦那港和俄罗斯舰队会面。今日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发文说，美俄双方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已经展开激烈斗法，美军四艘战舰已经将俄军黑山号潜艇团团围住，而在旁边的俄军2230型号的护卫舰毫不轻松，在保护黑山号核潜艇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美军海面和空中的威胁。从整体来讲，舰队实力并不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远程特遣队完全处于下风，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同时出动海空军近距离干扰观察并收集秘密参数以及近似参与行动的情况之下，俄军劣势十分明显。俄军此行的目的就是长途跋涉跑过来向拜登示威，尤其是在美国主导对乌克兰援助并辅助乌克兰成为美国代理人和俄军交战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一支小规模的俄军舰队来讲，美军可以随时将它歼灭在佛罗里达外海。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在古巴对美国发起挑衅军事行动，除了激怒美国政府和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力度和对俄罗斯加强制裁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直观收益。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的 AI 系统似乎正在用北京的大外宣洗脑海外人士，而这样让美国议员警觉已经提出严重抗议。根据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谷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Gemini 在被用简体中文问到有关中国的敏感议题的时候，会给出几乎完全符合中共官方宣传和北京立场的回答，有时候还会狡猾地用自己只是一个语言模型为由拒绝回答敏感问题。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介绍是这样的：习近平先生是深受中国人民拥护和尊敬的卓越领导人。除了夸赞习近平，当被问到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时候， Gemini 错误地说，根据美中建交公布，美国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个是北京多年来检查的讲法，实际上是美方只认识到北京对台湾主权的宣称，但是并没有承认这个宣称。不单止是这样， Gemini 就批评了佩洛西在2022年对台湾的访问。 当被问到中国人的人权问题的时候，谷歌张云丽回应说，我们的设计用途只是处理和生成文本，所以没办法在这方面帮到你。不过当美国之音记者在询问美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张云丽就毫不迟疑地引用中共政府5月底发布的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给出回答，而且还指责美国存在的问题包括枪支暴力泛滥、政府监控、暴力执法、强迫劳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9个方面，还敦促美国政府应该切实采取措施解决上述人权问题。这一番回答更加似是中共的口气。当被用英文问到新疆、人权等有关中国的敏感问题的时候，张云丽是作出了相对客观并且包含各方面立场的回复，但是要他给出一张六四坦克人的照片，他就拒绝。谷歌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张云丽的亲北京回答问询的时候写话，张云丽被塑造成一款创造和制作工具，可能不会总是可靠，特别是当回应一些有关正在发生的时事、政治话题指令的时候。专家分析说，张云丽给出的亲北京回答的一大原因，可能是谷歌用来训练该模型的部分数据来自经过了中共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大陆简体中文互联网，而这些网站上亦都充满了来自北京的政治宣传内容。谷歌 AI 的立场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他们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加强对训练数据的过滤，防止北京通过人工智能推广他对外国的影响力行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说，任何不作判断就重复北京讲法的人工智能工具都是在度为中共服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谷歌的聊天机器人这样提供错误的答案会伤害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美国公司不应该根据中共的宣传指导来审查内容。在6月13号，乌克兰情报总局在俄罗斯日对俄罗斯政府机构和俄罗斯机场还有航空公司的网站进行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到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航班几乎完全停飞。一位消息人士对 Ukrinform 透露，乌克兰黑客对多莫杰多沃机场、萨拉托夫的机场和萨哈林斯克机场进行了网攻，由于这次袭击造成了一些航班延误，特别是飞去索契和莫斯科等地的飞机停飞。另外，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议会的官方网站和俄罗斯上议院以及几个其他俄罗斯政府机构的服务器亦都遭到乌克兰的攻击。此外，多个关键部门的网站，比如国防部和财政部，亦都因为遭到乌克兰的攻击令到它单机。6月1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间谍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以因应蓄意破坏和网络攻击等莫斯科敌对活动。路透社报道说，斯托滕伯格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蓄意破坏、纵火、网攻和散布假消息的案例，几个星期以来这类事件显著增加。斯托滕伯格说，今日会在布鲁塞尔展开为期两日的北约防长会议，会上将会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针对北约盟国的敌对活动，包括保护关键的海上和网络基础设施，以及针对联盟内部俄罗斯情报人员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法新社报道说，西方多国政府已经就俄罗斯在欧洲领土上日益频繁的混合行动提出警告。波兰上个月就逮捕了数名涉嫌策划破坏行动的莫斯科安全部门人员，之后波兰会开始限制俄国外交人员的行动。因为拒绝交出拜登总统接受特别检察官罗伯特·胡尔的调查音频，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6月12号以216票赞成、20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判定司法部长加兰藐视国会。这项谴责对加兰应该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投票结果将会递交给司法部，然后由司法部权衡是否对加兰进行起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和监督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较早之前已经命令司法部在4月初之前交出特别检察官胡尔和拜登总统关于机密文件带回家案件的约谈音频文件，但司法部官员只是提供了音频的文字笔录，而没有提供完整的音频。特别是检察官回忆在2月的时候公布了长达388页的报告，记录了他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情况的调查。回忆表示拜登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善意、记性不佳的老人，检方可能很难说服陪审团对他定罪，因此决定不对拜登指控任何罪行。共和党人认为这份报告应该可以证明拜登过于年迈，不适合担任总统，并指责司法部双重标准，有选择性地起诉和不起诉某些人。共和党人希望得到音频文件来验证他们所掌握的文字笔录是否准确。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提到前总统川普是因为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而受到刑事起诉，他说一位前总统受到指控，而拜登就没有受到指控，我们认为我们有权获得所有证据。司法部就认为鉴于拜登总统对音频文件有行政特权，司法部长加兰将会受到保护，免受藐视国会罪的起诉。藐视国会罪可以判处最高$100,000的罚款和不少于一个月但是不超过12个月的监禁。前总统川普的两位盟友史蒂夫·班隆和纳瓦罗都因为这个罪名要被关4个月。近日以色列成功营救4名人质，其中3名人质就被劫持在半岛电视台的记者阿尔贾亚尔在加沙的家。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致信给拜登总统，敦促撤销半岛电视台的采访资格，切断他们进入白宫的渠道。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12号致信拜登说，卡塔尔资助的半岛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是恐怖分子的喉舌，并散布反美情绪，这个已经不是秘密，因此我敦促你立即撤销半岛电视台进入白宫的渠道，直至到他切断与美国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所有联系。半岛电视台媒体网络是一家全球媒体企业，有众多频道和多种语言的出版物。该电视台在1996年在卡塔尔成立，这个电视台还在世界各地设有数十个分社。卢比奥强调，支持恐怖主义的半岛电视台驻加沙记者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但是半岛电视台否认和阿尔贾马尔的联系，说他从来都没有和半岛电视台网络合作过，只是曾经在2019年为一篇专栏写过文章。但是卢比奥指出，尽管半岛电视台声称他们和阿尔贾亚尔无关系，但是这个人在半岛电视公司的英文网站上被列为驻加沙记者和摄影记者，经常报道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抗议活动。另外，阿尔贾亚尔亦都是巴勒斯坦几时报的撰稿人，这个报是由前半岛电视台官员拉姆齐·巴鲁德领导的亲哈马斯英文媒体。阿尔贾马尔过去同这家媒体将加沙战争称为种族灭绝。卢比奥说，自由新闻是我们国家的 DNA， 然而多年来半岛电视台一直利用这个平台散布反美情绪，损害了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安全。只要半岛电视台雇用作为 FTO 成员和附属机构的记者，他就会继续内部破坏我们的国家。所以半岛电视台和员工绝对没理由接触到美国总统、白宫或者是总统的任何顾问。他敦促拜登取消半岛电视台、美国记者哈尔海特以及任何其他有权进入白宫的员工的证件。 目前美国推出了以哈新的停火协议，但是哈马斯要美国书面做保证，并且在协议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6月13号表示，拜登将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支持加沙停火谈判，推动哈马斯接受以色列支持的提案。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乌克兰首次摧毁俄国通讯站，俄指挥部被瘫痪，俄舰在美国外海遭包围。谷歌城中共官宣布，夸赞习近平令美国议员震怒。俄国间谍不约搞破坏，乌网攻俄机场，莫斯科航班停飞。拒交拜登录音，美国司法部长被众议院起诉藐视国会。G7 推动哈马斯接受停火方案，美国或撤销半岛电台采访资格。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14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七国集团领袖一致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与此同时，乌克兰在同美国签署十年的安全协议中获得利好的消息，而普京派出潜艇挑衅美国，美俄双方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展开激烈斗法，而俄罗斯被团团围住，显然处于下风。根据路透社报道， G7 领导人在6月13号召开峰会前一致同意利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3250亿美元的资产的500亿美元利息来协助基辅。乌克兰获得这支钱之后，将再还给美、英等国先前提供的贷款，等于是用俄罗斯的钱还给美、英等国。现在加拿大表示会出资50亿作为援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12号美国下重手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二级制裁计划，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罗斯企业进行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会将被视为直接同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合作，这样实际上是金融科技通通封杀。与此同时，美国将制裁目标还对准了俄罗斯境内的300多个个人和企业，包括制裁多家中国公司，主要是进一步阻止中共帮助俄罗斯。这一次 G7 领导人草案中就指出，中共正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安全影响，而华府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主任余茂春认为，不能够只是口头警告，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实际的措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3号俄罗斯财政部长公开承认所有的无人机都来自中国。网友说，普京将习近平卖了，抄了习近平的后路。专家分析，美国和盟友的制裁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动摇普京的决心，但是制裁会增加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难度，亦都会削弱俄罗斯经济实力。另外，对乌克兰来讲，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得到了解决，就是拜登和乌克兰签署了十年安全保障协议。这份安全协议中提到，美国将帮助乌克兰提供长期物资，建设乌克兰的国防能力，扩大情报共享，增强互操作性，加强乌克兰国防工业基础等。泽连斯基亦都在推文上说，提供战斗机的问题被列入议程，美国援助爱国者和一个中队的战机，不只是 F-16。而近期俄军在战场损失重大，在13号乌克兰军队又首次摧毁了俄罗斯最新的 R-46M 通讯中继站。这种移动综合体是为了提高现场无线电通讯的有效性。这个是俄乌开战以来通讯站首次被摧毁，导致俄罗斯指挥所和俄军部队之间的通讯中断。在美国制裁普京的同时，俄罗斯核潜艇这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近进行了精密巡航导弹武器演习。 俄罗斯舰队在古巴亦都将访问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正在派遣一艘军舰在哈瓦那港同俄罗斯舰队会面。今日军事博主 Alice Chan 发文话，美俄双方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已经展开激烈斗法。美军四艘战舰已经将俄军黑山号潜艇团团围住，而在旁边的俄军2230型号的护卫舰毫不轻松，在保护黑山号核潜艇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美军海面和空中的威胁。从整体来讲，舰队实力并不强大的俄罗斯海军远程特遣队完全处于下风，尤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同时出动海空军近距离干扰观察并收集秘密参数以及近似参与行动的情况之下，俄军劣势十分明显。俄军此行的目的就是长途跋涉跑过来向拜登示威，尤其是在美国主导对乌克兰援助并辅助乌克兰成为美国代理人和俄军交战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一支小规模的俄军舰队来讲，美军可以随时将它歼灭在佛罗里达外海。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在古巴对美国发起挑衅军事行动，除了激怒美国政府和欧洲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力度和对俄罗斯加强制裁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直观收益。美国科技巨头谷歌的 AI 系统似乎正在用北京的大外宣洗脑海外人士，而这样让美国议员警觉已经提出严重抗议。根据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谷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Gemini 在被用简体中文问到有关中国的敏感议题的时候，会给出几乎完全符合中共官方宣传和北京立场的回答，有时候还会狡猾地用自己只是一个语言模型为由拒绝回答敏感问题。谷歌推出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介绍是这样的：习近平先生是深受中国人民拥护和尊敬的卓越领导人。除了夸赞习近平，当被问到美国的台湾政策的时候， Gemini 错误地说，根据美中建交公布，美国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个是北京多年来检查的讲法，实际上是美方只认识到北京对台湾主权的宣称，但是并没有承认这个宣称。不单止是这样， Gemini 就批评了佩洛西在2022年对台湾的访问。当被问到中国人的人权问题的时候，谷歌 Gemini 回应说，我们的设计用途只是处理和生成文本，所以没办法在这方面帮到你。不过当美国之音记者在询问美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 Gemini 就毫不迟疑地引用中共政府5月底发布的2023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给出回答，而且还指责美国存在的问题包括枪支暴力泛滥、政府监控、暴力执法、强迫劳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9个方面，还敦促美国政府应该切实采取措施解决上述人权问题。这番回答更加似是中共的口气。当被用英文问到新疆、人权等有关中国的敏感问题的时候， Gemini 是作出了相对客观并且包含各方面立场的回复，但是要他给出一张六四坦克人的照片，他就拒绝。谷歌的一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 Gemini 的亲北京回答问询的时候写话， Gemini 被塑造成一款创造和制作工具，可能不会总是可靠，特别是当回应一些有关正在发生的时事、政治话题指令的时候。专家分析说， Gemini 给出的亲北京回答的一大原因，可能是谷歌用来训练该模型的部分数据来自经过了中共政府严格审查的中国大陆简体中文互联网，而这些网站上亦都充满了来自北京的政治宣传内容。谷歌 AI 的立场引发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他们呼吁西方科技公司加强对训练数据的过滤，防止北京通过人工智能推广他对外国的影响力行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说，任何不作判断就重复北京讲法的人工智能工具都是在度为中共服务。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谷歌的聊天机器人 这样提供错误的答案会伤害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美国公司不应该根据中共的宣传指导来审查内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